總部設喺法國里昂嘅國際刑警組織有190個成員國，最早係由法國、比利時等西方國家嘅偵探發起，初衷係為警方追緝跨國逃跑嘅罪犯。德國係國際刑警組織嘅主要始創國之一，德國聯邦刑事局亦係國際刑警組織重要成員。去年底，國際刑警組織任命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為主席，當時引起海外民主人士同人權組織抗議。魏京生基金會同德國學生學者協會發起針對國際刑警組織嘅示威行動，周一到德國威斯巴登嘅德國刑事局門前抗議。旅美民主人士魏京生、德國學聯主席錢約君同十多名嚟自歐洲各國嘅民主人士參加。抗議行動持續兩小時，德國聯邦刑事局一位負責人接收了魏京生提交的建議書。德國學聯主席錢約君向本台指出，海外民主人士將第二次對國際刑警組織的抗議地點選在德國，有它的歷史和現實雙重背景。德國希特勒時代，德國秘密警察曾經接管國際刑警組織，成為蓋世太保核下的一個部分，先後有四任主席是納粹黨員，其中最知名的是萊恩哈德·海德里希。國際刑警組織現任秘書長斯托克曾經擔任德國聯邦刑事局的副局長。早前魏京生曾經同斯托克聯繫，但他拒絕聽取防範國際刑警組織有機會被濫用的建議。
德國也是 Interpol 的最早的創建人之一，早年的時候是主角，幾任主席後來都是被判為納粹的。德國方面在 Interpol 的問題上還是有一點的歷史的負罪感，等於也協助納粹去抓人了。 Jürgen Stock 他本來呢就是那聯邦德國的刑事局的那個副局長，孟宏偉被選為主席的時候呢，他就選為秘書長。魏京生呢找到 Jürgen Stock， 那麼他就一概拒絕，他說我們不搞政治，我們只能做一次抗議。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講，國際刑警組織和神秘的紅色通緝令具有強大的國際權力和法律威脅力。今年四月，旅美富商郭文貴在美國之音的直播節目爆料之前，中國政府突然聲稱國際刑警組織已向他發布紅色通緝令。其後郭文貴曾經在社交媒體上面解釋紅色通緝令的英文名字是 Red Notice， 國際組織代當事國發布，當事國亦都需要繳納發布費用，但係佢並非係通緝令，亦唔具有強制力。錢約君向本台解釋，理論上紅通令發布之後，佢嘅成員國有義務協助發布國追查，為避免成員國迫害本國嘅政治人士，國際刑警規章當中明令禁止協助任何國家追捕涉及政治、軍事同宗教原因嘅人士，但係依然有專制國家利用其他罪名以紅通令威脅和迫害海外民主人士。
這家國際刑警組織相當於協會，因為它不是一個什麼權力機構，它從規模來講是僅次於聯合國，又是一個獨立的，也就外圍是沒辦法監督它的。但正因為這樣呢，也容易被人利用。如果哪個國家某人列入紅色通緝令的話呢，英特波他本身他可以解释，我只是发了个通知，至于人家做不做是每个国家的事情。比如说那些专制国家，他就会利用这个英特波，他就把这些人呢，对政府不舒服的人放到这红色通缉令里面去。
魏京生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本人早前因为被中国政府列入红通令名单上面，到瑞士参加活动的时候短暂被扣留，瑞士了解他的背景之后就放行，直至目前他亦都冇辦法入境卡塔爾等國家。魏京生亦都透露，有海外維吾爾人同其他意見人士因為喺紅通令嘅名單上面遭到一啲國家拘捕。中國政府常用嘅手法係將一啲意見人士變成恐怖分子，要求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協助逮捕。另外，備受詬病嘅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亦都曾經利用國際刑警組織逮捕批評他的公民記者。魏京生認為，目前有種種事實顯示中國當局操縱和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功能，而追究刑事犯罪為幌子，濫發紅色通令，在全球範圍內追捕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人士，亦都為海外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人士製造行動障礙。 而呢一次到德国刑事局抗议，是希望国际刑警组织记取纳粹时代遭到利用的教训，阻止中国操纵国际刑警组织。
现在的国际刑警组织又开始被这个中国的专制政权渗透，他们多年以来协助中国对很多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把这些制造一个理由，就把这些异议人士包括少数民族的人士都列为恐怖分子。中共利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做了很多的坏事，中国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当主席，而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也在一步步像二战时期纳粹的那种成为专制政权帮手的这个方向滑过去了，正在一步一步的成为中共的爪牙。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去做那个专制政权的那个打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辨别力，不能是拿谁的钱就替谁说话，那样他就成为黑社会组织了。
另外，据魏京生基金会的执行主任王慈平向本台表示，确信他们的持续抗议是有效的。最近国际刑警组织官网删除了从1938年至1946年担任主席的纳粹成员名单。今年四月，魏京生发布将会到法国里昂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之后，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面的红色通令名单有数百名中国人的名字被撤下，只是保留了一些暴力刑事罪犯的名单。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